感谢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心意乃是让义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切成为真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今天是讲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开头的经文：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从前是保罗来回顾他建立哥林多教会的经历，这个是完整的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1到11节。那个时候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在那里他遇见了一对夫妇，就是在凯撒皇帝格老丢把基督徒驱赶出罗马城的时候，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就搬到这个哥林多城来。保罗在那里遇见他们，很巧双方都是支帐篷的，于是他们就一起来支帐篷，而且就一起住在一起支帐篷，而且同时也来向犹太人和希腊人传福音。保罗立证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遭到了犹太人的抗拒和毁谤。为什么呢？因为讲弥赛亚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不能接受，因为经文上明明写着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被咒诅的，是在申命记21章23节。还有就是犹太人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显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读福音书马可福音，写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讲到犹太人的文士这个祭司就在十字架下面就讥诮耶稣基督说，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说你能救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犹太人在哥哥他就是这样嘲笑主的，所以犹太人想要看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这样的神迹看不到，所以他们心里就刚硬，就不能信。保罗就转向希利尼人，也就是现在希腊人，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但是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怎么看也跟智慧不搭界。要是有智慧，你怎么会走到被钉上十字架这一步呢？怎么一点预见性都没有呢？钉十字架的救主，这个道理完全超越了希腊人的理性，怎么可能一个救主会被钉上十字架？保罗在提多尤士都的家里带领聚会，保罗明明地跟他们讲，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这时候有耳可听的一部分人被圣灵感动，就听进去了。有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的哥林多人也信了主，并且相信受洗了，于是哥林多教会就建立了。保罗在哥林多总共停留了1年半的时间，保罗将神的道教导哥林多的教会。在教导的时候，保罗是不用高言大志，在这里高言大志指的是不用哥林多式的花式的句语，那是一种夸式的文风。哥林多的语句 专门是卖弄些外邦异教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一些技巧，华而不实，故作高深。所以保罗很厌恶这种，表达的方法，他绝对不会用这样属人的东西来表达神的道理。在丁道尔的解经书上说，变成哥林多这个语句在希腊文里面是与去见鬼同义词，这个就跟上海话交关有他，就是这个相当犹太人和普通话的很吝啬是同义词一样。保罗他自己的知识学问是全备的，但他讲神的道的时候，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完全不用人的能力。保罗用的是什么呢？他只按神所启示的意思，用纯粹的、朴实的、慎思明辨的、井然有序的、活水源泉般的话语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让福音的果效让人一眼就明白，完全是出于神的大能。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可以想见保罗当年所使用的语句，因为有许多的书信都是保罗口述，他的助手帮他记录下来的。福音本身就是神的能力，不需要人的能力和智慧，你只需要传讲的人有忠心，尽心尽意的来传讲神的意思。以前就知道，当福音传到希腊的时候，希腊的哲人们都归信了基督，一直想要探寻一下这段历史的究竟，想要从中学习一点功课。那直到最近看苏文峰牧师讲的教会历史，讲到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个女护教士叫凯撒琳，她以智慧的言语和生命的见证，一个人就让50位希腊的哲学家归信了基督。我这才比较具体的了解一些事例，到底当年希腊的哲人们是怎么归信基督的。因为所有人间的智慧在神的启示面前都像蜡烛在太阳之下，都不足以比较，都要向真理来屈膝下拜。人的高言大志不能宣讲神的奥秘，就像人手所造的巴别塔与上面连着天下面接着地、立在地上有神的使者上来下去的天梯，这两个是不可同而语的。唯有靠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昧人通达。因为世人都因不认识神而陷于愚昧，在箴言里面把人的愚昧分成四等。第一个是这个愚蒙人，愚妄人，愚昧，愚妄，还有一个有四等，我现在因为没有好，那但是人陷在愚昧当中，这个他是不自知的，所以唯有神的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可以使愚昧人通达。也唯有靠主耶稣基督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唯有这样子可以让世人来醒过来。世上哲人的智慧与神的启示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世上的哲学不仅是没有办法跟神的启示比较，而且它还有个坏处，就是世上的智慧可以让人以为有了出路，其实是把人领到一条死路上去。所以马丁路德他在注释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如果不在基督里， 道德就是双倍的邪恶，智慧就是双倍的愚蠢。人的罪孽只能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征服，人的邪恶只能用父神的善来根除，人世的黑暗只能用神的大光来驱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二章四节讲到，我讲的话讲得到，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就正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所讲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是在经文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重点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生于马槽，一生经历忧患，饱受毁谤，备尝艰辛，背负着人类的罪，走向十字架。在人看来，十字架它作为罗马时期的刑具，是比马槽更加卑微，更加羞辱的。十字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卑的最低点。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他也有过天上锦星辉耀，东方三博士来朝，奉献黄金、乳香和没药的时刻，也有过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父神从天上做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也喜悦你的时刻，也有过加拿的婚宴，治病赶鬼，平静风浪，五饼二鱼，登山变相的这样辉煌的时刻。这些都显明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比较起这些显见的荣耀，使徒保罗他更加注目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个时刻，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所讲的，从午镇直到深出，日头变黑，遍地黑暗，殿里的幔子从上至下，从中间列为两半。保罗所注目的是这个时刻。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仅保罗是这样，十二使徒他们的宣讲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的时候，彼得、约翰的信息都是集中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定在后面也要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把十字架的时刻称为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主耶稣虽然心里也有忧愁，他求父神，如果能行，求他、救他脱离这时候，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而且这个时候是预定的，是必经之路。父神在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指着十字架的时刻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十字架在降卑的极点，在最黑暗的时刻，原来是荣耀加上荣耀的祭坛，是主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他侍奉的最高潮。十字架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就成就了对全人类的救赎大功，显明是主得胜的记号。正是在十字架上，神的智慧显明出来，神的大能显明出来，神的大爱显明出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显明为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通过十字架，义的代替了不义的，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成就，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义就能成为我们的义，十字架也因此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中心和转折点。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印记，在伊甸园天父的救赎应许当中，十字架的印记在耶稣旷野受试探的选择当中，十字架的印记在启示录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和冠冕当中。从哥林多前书，就今天读的经文二章八节，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更是在万事以先的预定当中。钉十字架并不是说人类犯了罪神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方法，他是在万事以先就预定好，这个救赎是老早就预定的，而且这种救赎的方法是以这样的方式老早就预定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永恒当中的奥秘，因为这件事情人的理性没办法理解，但十字架所显明的神的爱和真理人是永远不能测度的，不能穷尽的，只有永恒者才能明白永恒。我们作为死在过犯当中又现今蒙他的宝血洁净遮盖因信得生的一些受造的人，只能够俯伏敬拜领受感恩并且为主所用，我们只能做这件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永恒当中的奥秘，感谢神。我们注意到哥林多前书是在讲纷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在讲纷争，第三章也在继续讲纷争，唯有第二章突然插进来十字架，他重点在讲十字架，这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一章是讲说格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紧接着就问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马上就把十字架提出来。保罗的反问，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这是表明除了基督配为罪人死，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来为罪人死，包括圣徒保罗他也没有资格为罪人死，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义人，唯有他配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世人来赎罪。所以当人们拉起保罗、亚波罗和彼得的旗号以此作为纷争的理由的时候，这个是不能荣耀神的。针对这种纷争的情形，保罗很敏锐地提出了三点原因。第一，是有暗中的隐情，人性的意念在当中。第二，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提出来，然后在四章六节紧接着说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圣经所记是指什么？圣经所记指的是从三一真神创世到现以撒的摩利亚山上的羚羊挂角，也就是耶和华神的预备，到会幕圣所，到耶路撒冷圣殿，到最后到启示录人的帐幕在人间。全本圣经它是以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场面来作为结束的，这就是启示录结尾的两句经文， 是神子耶稣基督与拔摩海岛上的使徒约翰的对话。使徒约翰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这段对话是主耶稣基督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启示录22:20，结尾的一句经文，使徒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他不是为自己说的，他是代表众圣徒说的。他说阿们，阿们是全本圣经的最后一个字。所以神与人双方面对面说阿们，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场面。全本圣经就以这个庄严辉煌的对话作为神赐给人的启示的圣约的完成。所以神所说的话，看双方所说的阿们，神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必然会成就，必然会成就。由此可见，圣经所记的是谁？自始至终，在旧约是预表主耶稣，指向主耶稣，在新约就是直截了当的显明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经所记。所以你在圣经中读到，有的地方说耶稣基督，有的地方说基督耶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你学数学推导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正反两个证明的话，表明什么？充要性和这个就完。我发现我在讲台上就是我，除非预先准备好了，这个是我 ，OK， 就是这个必要性和完全性都完全显明出来。这个就表明，除了神的独生子，没有第二个人担得起基督这个称号，独一无二，不着第二人想。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也就是说，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引起纷争的原因，就是高举人过于高举耶稣基督。保罗接着就讲到4:6，讲到另外一个原因，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原来你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的背后，是做这个事情的人的自高自大。所以这三点都是因为老我没有死透，在不小心的时候冒出来了，在自以为意的时候冒出来了，尤其是在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的时候冒出来了，多半的情形你还不自知。所以保罗他作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属灵的人，他看见了，天上的主也看见了，真是圣经经文所讲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在处理纷争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保罗第一时间就提到十字架，也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是解决纷争的方法，而且是唯一方法。这就是哥林多前书2所强调的信息，十字架就是祭坛，献上活祭就是在祭坛上死而复活，在祭坛上向死而生。对世界，对罪你是死的，对神却是活的，就像是旧约祭祀里边的摇祭和举祭所象征的那样。十字架是消弭纷争的法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法宝，十字架能够带来合一。所以结论就是在主爱里合一。神与信徒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这个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今天的经文2:9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五样的东西，五样宝贵的、这样的宝物。第一个就是今天经文二章十节所讲的，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圣灵的帮助，这是第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第二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就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经文是说我们要 明白这个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个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能够认识他。还有就是圣灵的恩赐，这第三点，经文是说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第四点，神给我们一个这样属灵的人这样的能力，就是能够看透万事。看透万事的好处就是不被世界上的事情所牵引所诱惑了。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二章十五节。最后的一个、这样的宝物乃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所以神把基督的心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是完全公义，但是他充满怜悯，充满怜悯。有这五神所赐的这五样的这样的、恩赐，就能够构成合一的基础和合一的条件。在寒假的时候，我在有机会到成都华西圣约人文学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五天，在那里结识了一群主所爱的儿女，三十多个学生，每一个人都是大有恩赐的人。当中有这个在美国读完神学院回国去传道的，有传道人，有牧师，也有这个诗歌学的博士。我自己是觉得自己不配，他们叫我老师，但是我觉得我除了老之外，师是谈不上的。我看他们都是饥渴慕义，舍己爱主，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他们有一个意向，就是投身到基督教的教育，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大学被关闭，到现在六十多年了。他们有这个意向，想要重新的兴起基督教的教育。其中有一个班上的学生跟我讲一句话，让我思想很久。他说，比起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我更害怕因不遵守神的命令而得到他。比起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我更害怕因不遵守神的命令而得到他。尊主为大。其中有一个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就跟着自己的母亲去教会，就信主，十岁就开始学习写诗作曲来赞美主，是从武汉来的。那个班上的学生是从中国各个省份各个城市里边来的些非常好的一些人。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有份很好的工作，但他做了半年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就辞职听到这个基督教教育的这样的意向，就辞职来到成都成都华西圣约人文学院来读基督教教育的这样的学位。作为课堂作业，他根据圣经的经文，因为我重点是讲基督教与欧美灵性诗歌，过去十几年一直专注在这个上面，主要是专注在根据圣经经文所写成的诗歌，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刻意回避的。介绍西方重要作家的时候，这个基督教背景完全被过滤掉， 所以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作为课堂作业，我就布置他们根据圣经经文写首诗歌。这个同学写了个诗歌，而且正好和今天的主题相合，我就把它练一下。这个是根据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到圣殿去祷告的这样的事。一个义愤填膺，一个不敢靠近，一个目中无人，一个自惭形秽，一个功德显赫，一个一无所能，一个义人的楷模，一个罪人的罪魁。然而你的命令你的判断令人咂舌，法利赛人不屑一顾的那人却成为你怜悯称义的这人。多少时候我忙于近前的事情，开口称颂你的圣洁和公义，却罔顾自己的罪与恶行，心存侥幸，想要将功补过。多少时候我睁大眼睛挑别人的刺，替代你妄下永恒的定论，却忘记可以夸口的缘由，连跪下的祈求都傲你自若。多少时候我在群体中藏身，对罪的悔改是如此轻视，只有上下嘴唇的机械运动，没有穷追不舍的一一细数，没有认罪如何赦罪，没有赦罪如何蒙恩，没有流泪撒种如何欢呼收割，留下的只是精致的自欺欺人。哦，我不要看到别人，只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哦，我不要用树叶遮身，只求你用宝血洁净我的全身。有这样的心的话，就是用十字架来对付自己，舍弃人的意思，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子去行就容易合一。你不自高自大，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就容易合一，互相认罪悔改，知道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容易合一。效法圣经所记的耶稣基督，就能够靠近耶稣基督。合一不是一个人靠近另外一个人，合一是一个人靠近主耶稣，因着你靠近主耶稣，大家靠近了。个人按着自己的恩赐功用来服侍，和而不同。每个人有自己的恩赐，有的是眼睛，有的是口，有的是手，有的能听能看，神给各样每人各样的恩赐，和而不同，构成主丰富的身体，这样子就能够合一。尼托森说过一句话，不要求更大的能力，而要求更深的死。这个是什么？就是在用十字架来对付自己。你如果用十字架对付自己，求更深的死，你就必然能够有活泼的生命，就必然能够在主里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哦，主，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哦，主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献上自己为活祭，活在你的面前。哦，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哦，主啊，一天比一天的更像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